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。1971年4月，李月华夫妇调到了丁湖医院。8月中旬，李月华向丁湖公社党委交了入党申请书。这天晚上，他异常兴奋，对党无限热爱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虽然还不是个共产党员，但是我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。我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的壮丽事业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。”8月27日，他忽然病倒了。8月30日是李月华连续高烧的第三天。这天上午，贫农社员李文用拖车拉着他的爱人来找李月华看病。一见李月华病倒在床上，就说：“李医生，你休息吧，俺们等几天再来找你看。”李月华说：“有病哪能等啊？”他让爱人赵斌搀扶着走到拖车前，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，开了处方。李文夫妇走后不久，李月华的体温又上升到摄氏41度，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。晚上10点多钟，产妇邓彩霞生下婴儿2个小时以后，胎盘还没有下来，大量的出血引起虚脱，被送进丁湖医院来了。郑海泉医生为产妇进行子宫按摩，不见效果。产妇的丈夫丁池东焦急地问：“是不是去请李医生？”郑医生为难地说：“看来要做胎盘剥离手术，我们医院也只有李医生能做。可是他高烧3天了，上午还休克一次。我……”时间在飞逝，产妇的病情越来越危急。丁池东忍不住了，悄悄来到李月华家，看着李月华仍在昏睡中，他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这时刚刚清醒些的李月华觉着来了人，轻声问道：“谁呀？”“李医生，俺孩子娘快没命了。”丁池东说着忍不住哭出声来。李月华强撑着要起床，可是一阵眩晕又倒了下去。“老赵，快扶我起来，救病人要紧。”李月华的声音十分微弱，但语调是那么刚毅坚定。赵斌把他从床上扶起来，同丁池东一左一右搀着他走出门外。淮北平原上的初秋深夜，大地沉寂，清风凉爽。持续高烧41度的李月华被凉风一吹，哇的一声吐了。从宿舍到门诊室只不过20来米，可是李月华接连呕吐了3次。看着这情景，丁池东激动地说：“李医生，你回去吧。”李月华艰难地走着，轻轻地摇摇头。他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那20米。 这是不能用普通尺子衡量的20米，这是他生命途中光辉的20米。李月华终于跨进了门诊室，他脸色苍白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坐在椅子上，一面听郑医生叙述病情和抢救的经过，一面让他给自己戴好手套。李月华吃力地站了起来，颤颤巍巍地走到病床边，赵斌扶着他，郑医生为他举着煤油灯，李月华倾注全部精力为这个贫农女社员开始了胎盘剥离手术。手术在紧张地进行，李月华的两腿渐渐支持不住了，几乎全靠在赵斌的身上，汗水沿着他的发梢往下流，全身都湿透了。每做一个手术动作，每坚持一分钟，李月华要凝聚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，战胜多么巨大的病痛啊！手术终于结束了，人们把李月华扶到椅子上，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胎盘完整了。郑医生立即做了检查，告诉他胎盘完整。这时李月华的脸上微微露出了宽慰的笑容。李月华喘息了片刻，向赵斌要过听诊器，让他扶着，又为产妇做了一次检查。心音很好，说罢便昏倒在床边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！李月华苏醒过来了，大家劝他立即回去休息，他摇摇头说，等一等，我再观察一下。郑海泉热泪滚滚，激动地说，李医生，你回去吧，把这个任务交给我。李月华回到了宿舍，可他的心还在产妇身上。他对守护在床前的赵斌断断续续地说，要给病人打一个星期的青霉素，服一个星期的长效黄胺，防止感染。赵斌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夺眶而下，他一把攥住李月华的手，月华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办的。31日凌晨，李月华正躺在床上输盐水，郑医生来看望他，他不安地说，这两天我生病，你们辛苦了，等我烧退了就去接你的班。李月华，这个党的好女儿，人民的好医生，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刻，还是这样满腔热忱地想着工作，想着同志们。谁料到这几句话竟是她最后的遗言。半个多小时以后，李月华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尼克沙米注射了无效，山梗菜碱注射了无效，肾上腺素注射了无效，强烈针刺、物理降温都做过了，李月华仍在昏迷中。 李月华病情危急的消息迅速传开了。正在开公社党委会的同志们停止了会议，正在上课的师生们走出了教室，正在田头的社员放下锄头，人们怀着焦灼的心情纷纷跑来探望。上午10点，四县县医院的一辆救护车载着垂危的李月华，载着丁湖人民的焦虑和期望疾驰而去。县医院立即组织抢救，但已经迟了。根据诊断，李月华患的是脑型疟疾。由于在持续高烧中劳累过度，出汗太多，抢救无效。下午3:45，李月华同志光荣殉职，年纪只有33岁。